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好开心啊，今天是周四的时间，是我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样的一期特别的节目。因为除了我们每一日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呢，周四的时间是真儿特别为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所安排的一个特别的环节。所以啊，如果您的家庭正在遭遇各种各样的患难，或者家庭结构、婚姻关系正在遭受极大的患难和冲击，您可能有自闭症的孩子，你可能有吸毒的历史，或者你的家庭生活呢，是一个重组的家庭，是一个留守儿童的家庭，甚至是一个跨国婚姻所造成的有许许多多各种障碍的家庭，都没有关系，因为今天的节目就是为您预备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您。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良友.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好的，让我们快快来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好吗？再次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真儿要欢迎小朋友们继续的来听凌晨小故事。最近这一系列的故事呢，其实是起起伏伏，跨越了几十年的人生，所以真儿也鼓励父母亲能够陪伴在儿女的身边。如果他们有一些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明白的话题，父母亲可以及时的帮助解答。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恩典和慈爱总是给我们留有回转的余地。求主帮助我们趁着有机会的时候能够悔改归向您，也帮助我们每一天逃入在基督的翅膀荫下，以至于我们能够逃脱审判的严厉，能够住在您的恩典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说到，妈妈由于着急要回到外公外婆家，开车的时候走神，就不幸出了车祸。当小斯恩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陪伴在他身边的是素未谋面的外公和外婆。原来啊，外公外婆由于太想念自己的女儿，但又害怕女儿不接纳他们，于是就编了一个外公生命垂危的谎言，希望能够将女儿换回家。可是他们从未想到，一个善意的谎言却造成了这场不可挽回的悲剧，导致女儿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小斯恩醒来后，面对这两个陌生的面孔，他说：我要我的妈妈，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
外公外婆老泪纵横告诉小孙子说，孩子，我们是你的外公和外婆，以后我们要代替妈妈爱你好吗？以后我们来代替妈妈来爱你好吗？妈妈因为车祸离世的消息传到了思念和思想的家里，对于思念来说不过是绝望当中另一个更沉重的打击，她顿时陷入了一个极深的抑郁当中。而思想呢，她却比任何时候更加的自私自利，因为她觉得只要她不爱任何人，就不可能有任何人可以伤害到她。她还庆幸，认为幸亏这一次没有和妈妈在一起太多时间，她既没有深切地感受到妈妈的爱，也没有对妈妈付出太多爱，所以妈妈的离开好像没有对她的生命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唯有仅仅只有8岁的小思恩突然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妈妈，而身体特殊的她又面临着整个生活环境的改变，小思恩受到极大的打击，她常常因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压抑的情绪而大声的尖叫，或者是撕烂打碎所有触手可及的东西。医生却告诉外公外婆说，这是正常的反应。外公外婆非常心疼这个小孙子，并在思恩出院以后就把他接到家里，决定一生好好照顾他。思恩跟着外公外婆回到家，他第一次接触到一个这么富裕的家庭。原来外公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他不仅仅拥有自己的建筑公司，也拥有很多的财产。他们所居住的大豪宅便是外公亲自设计的。外公为了让思恩开心，特意在他出院前改造了为他预备的房间。这个房间非常的漂亮，像一个小小的城堡，里面还有很多的地道啊、轨道啊，非常的适合男孩子们。这个新奇和陌生的生活环境让思恩能够感受到外公外婆对他特殊的爱，他们的努力为思恩营造更好的环境，让他能够感受到妈妈的气息。可是失去妈妈之后的小思恩却总喜欢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他总是躲在外公为他设计的一个小隧道里，除了必要的时候他总是躲在里面不肯出来。他在这个昏暗的隧道当中不停地画，不停地写，他只有在这个隧道当中感觉到安息和和平，每一次都要把自己累到睡着为止。你是不是非常心疼宝贝的思恩？是的，这个孩子太苦太艰难了，任何外在的富裕和环境都不能够带给我们心里的满足，因为心只有爱才能够满足。好在神预备了生命当中的陶成给我们，让我们无辜伤人不是故意却导致破碎的灵魂能够免受罪责，我们逃入这座城池就不再被定罪了，生命得以保全，情绪得到休息，好像思恩整天躲在他的隧道里面一样。其实啊，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为所有愿意投靠他的人设立的逃城，凡躲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我们终于可以安全，可以安息了。神那种丰富的怜悯和慈爱透过逃城的信息彰显无疑，感谢赞美主。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赞美您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这必死之人的逃城，让我可以在里面得享安息，重新得生。感谢赞美您的救恩大爱，求主帮助我，也给伤害我的人机会悔改，帮助我学习宽恕，学习原谅。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约书亚记的第20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设立一个逃城呢？第二，这如何反映出神的性情来呢？ 透过今天的读经、祷告，还有讨论，以及听我们凌晨的小故事，相信您全家人都会更深的体会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设立的这个逃城之恩，使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如今可以蒙着他的恩活过来。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每一位，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活在罪中，而是全体都躲在基督的翅膀荫下。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
下一次的
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越成长越发现三股合成的绳子不易折断，是婚姻当中最重要的真理。因为唯有邀请神参与和进驻我们的夫妻生活，才能够让两个有残缺的生命真正的彼此恒久忍耐，彼此合一。也唯有神能够真正的去修复婚姻当中的摩擦与破损，让我们彼此相爱，成为美好的见证。我是馒头的对话节目主持人木星，人生路上陪伴你一起成长。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特别的开心，我们继续的有景星大姐在我们的当中，来和我们分享她的生命，分享主基督耶稣在她的生命当中放下的丰盛的恩典，以至于她透过自己丰盛的人生成为这么多人的祝福。我们前几次的信息当中呢，分享了景星姐他们由于生命当中被神赐下了一个特别大的宝贝，就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之后，他们的婚姻和他们的生命受到的冲击，然后从其中他们的成长，经历神的许许多多丰盛的莫名的恩典之后，他们是如何走出自己的世界，然后不仅仅走出自己的世界，更成为神带着他们走进这个世界，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次的欢迎景星姐来到我们当中。景星姐平安。
平安，各位听众大家平安。
我们景星姐呢，其实后来就做了一个非常美好非常大的一个自闭症儿童家长的一个事工，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资源，甚至为了这个他去学了一个学位，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听听景星姐您的这个生命的经历。
教会的反应，我觉得教会我就馋嘛，因为我心里想说，只要是那外邦的女人，她馋到最后耶稣也会赏她一块掉在桌子下面的饼干，对不对？我很会馋啊，我第一个馋，我说教会一个礼拜七天，除了礼拜天要用之外，然后呢平常晚上你不管是练敬拜或祷告会，白天是空的。
嗯，是的，
白天那么让我用
是，
尤其教会不常常有个口号吗？要进入社区。我说我可以帮你将教会进入社区啊，就让人先进入到教会。
是的，
你不知道自闭症的家庭在哪里，但是如果有我在，我可以吸引他们来，我就把我当那个饼吧，我愿意破碎，我愿意展开我自己，让大家来吃我。
是，
教会都不愿意，
嗯，
知道吗？教会常说，哎，他们如果真的来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喂养他们呢。然后呢，有一个教会还蛮大胆，是灵恩教会，他们就试了一次，说好像来。结果来了之后，我发现啊，就好像那个猛虎啊，等着那些不同的家庭来。你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替他们赶鬼，
哇哦，
他们相信说自闭症好像他们已经有个先入为主，
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
对，就是觉得说自闭症不会说话，你知道圣经中不是有哑巴鬼吗？
是是是。
然后自闭症孩子行为会撕衣服，有的可能会攻击或者怎么样，他就说哦，这就是有那个鬼那个群在身上。你知道我心头好难过，
是是是。
可是我那个时候跟这个教会对了一次话之后，我就知道这不是神要我做
的，
我就跟这个教会的负责人谈了一件事，我说如果你所讲的每一个方法都是有圣经的源头的话，
是，
我说我请你想一件事情，你说他们有罪，因为有罪所以魔鬼上身嘛。说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圣经的故事，
是，
就是当一个瘫子他都不能行走，有四个朋友不惜把屋顶都拆开了，然后要付上一个代价，把他慢慢的垂下来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是的，耶稣第一句话说你的罪赦免了，
是
是因为他们的信心，
是
你朋友的信心，
是。
然后第二他得医治了，
是。
然后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我带这些人他们是带着需要来，你为什么不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是的，还有你没有把他先抬起来，
对，进入教会是把人抬到事工的面前，
是是是，
然后是抬到一个恩赐的面前，你的事工你的恩赐没有办法赦人的罪，除非奉了耶稣基督的权柄，
是。
然后耶稣基督愿意这样做，是耶稣基督，我说我宁愿你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们举起来，是的，不管是赦罪是医治，这是耶稣基督的权柄，而且是他的应许，不要忘了他所受的鞭伤是我们的医治，
是的。
第二个大使命他说什么，我已经胜了这些魔鬼了，
是没错，
那已经胜了，为什么那些孩子在这边
这样的定罪
车啊，父母带着一些绝望的
孩子来到教会，
来到教会所遭遇到的是什么，控告自责，你知道我
雪上加霜，
我也可以感受到说耶稣基督的爱也被撕掉了，
是的是的是的，这实在是我们教会需要悔改和反省的一点。我在私底下和锦心姐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需要反省一点，就是作为基督的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如何去拥抱，去服侍，去真正的把神的心意透过我们的爱和顺服彰显在这一群特殊需要的群体当中，这是历世历代的教会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非常的容易拥抱那些在这个世界上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人，邀请他们来做会堂的守卫，但是这群真正有需要的人却是主耶稣自己走到会堂外面，走到街市上面，走到坟茔里面，走到那些被天父所指的人群当中去亲自的触摸他们。所以我想今天透过锦心姐呢，让锦心姐跟我们分享，就是到底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当有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教会当中凡是有特殊家庭的人，不光光只是比如说自闭症的孩子，或许有一些家庭的孩子是有同性恋的倾向，或者吸毒的，甚至变性的，或者这些孩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罪捆绑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家庭，那教会我们是要把他们避而不见，或者是驱赶出去，或者是说我们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教会有一个最重要的标语就是神是爱，
是。
那我有个很深的感触，就是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头就说啊，神爱你啊，我也爱你啊，你知道我们用嘴说爱你真的很容易啊，
相爱在嘴上
是的，但你要用行动真的去表达基督爱你啊，真的不容易，
是
因为那种基督的爱是要舍己啊，然后是自己破碎，然后愿意是为了你去背负那个十字架的爱啊，那真的很难啊，
真是。
然后第二个什么，圣经也讲过你要爱那爱你的人真的很容易啊，
是，
但是你要爱那个
爱的可爱的人也很容易，
对，可是你要爱那个不可爱很难，但是耶稣却说在审判的时候，就是你爱那个最微小的最小的弟兄，
是的，
就是坐到基督的身上，那英文翻的比较清楚是 the least， 那个就是最卑微的。什么叫卑微，我在自闭症孩子身上看得出来，
是
就是你对他好他都不知道，
是。
第二个他没有能力回报你，可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神就在暗中查看嘛，
是的，
你 那个回报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啊。
是。
那第三个，我常常听到一些家庭，因为你知道，自闭症家庭他最希望有 peer play， 就是说跟其他的小孩子呢融合在一起，然后由其他的小孩子来教。你知道，小孩子教小孩子比大人教更容易啊。可是呢，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就认为这些自闭症还像梅毒一样，都很不希望把自己孩子摆在身上，然后宁愿去参加那种教会，每个礼拜天就一个多小时，什么萨摩尔教育啦、但以理啦，或者是以利亚啦，就好像小孩都要变成小先知哈，然后就变成神人。但是你却发现，就是说，他们却没有想到说，真正的得到神喜悦的却是那个寡妇。
是的，
因为你想想看哈。我们奉献很多时候都是把自己剩余的拿出来，我剩余的时间，
是的，
剩余的精力，因为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是在世界上投入，因为我们需要有薪水嘛。礼拜天是分别为圣的。然后你知道，我觉得圣经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耶稣就在那边那个奉献箱就在看啊，
是，
你知道吗？他就讲得很清楚啊，那些来到自己觉得很有益的人，都是把剩余的投进去，
剩余可能也是大钱哦，
对。寡妇就两个小铜板哎，可是耶稣却看到他把他养生的全部拿出来。
全部献上，
我就发现说，那我们这些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里出生的孩子，也是蒙神拣选的。我们来领受，却是要求成为那个圣经中所谓的神人啊。可是他们却忘了，神人都是要经过神试验的，
是很辛苦的。是
第二个，我希望能借着这个时间。告诉这些父母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不要忘了詹孙的故事啊。
嗯，
他是从小就是在母腹中，也是分别为圣的。
嗯，
他一出生，你知道吗？神就是有这个力量给他的，很强盛的，只要头发不剪就好了。哇，太轻松了。可是也因为如此，这个力量满满的，而且可以随心所欲的，靠神的恩也随心所欲的，你知道，却是一个很自信的人。所以他的下场很悲哀，眼睛都瞎了，被敌人挖掉。因为他看不到他是谁啊，他也看不到神要他做什么。可是詹孙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保罗那句话说，只有软弱的是刚强，如果我要夸口，我反而夸我的软弱，
是
因为只有在这种软弱的状况中，大家才能进入到神的刚强啊。
是，
那现在我要反问，尤其是灵恩教会，我想问一件事情，大家在追求灵恩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追求耶稣基督他自己三位一体的神？
当然是。
然后呢，很多人当时也问耶稣基督，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功才是信神？
是，
耶稣很清楚啊，说是信神所差来的，是信耶稣能做。
是，
所以如果要问教会能做什么，我觉得第一个教会要接纳，
是
因为耶稣基督是坐在税吏、罪人和妓女之中的。
是的，
他来是为了罪人和病人，不是为了义人。
Amen。
如果今天我们能思想 What would Jesus do， 然后再看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我们真要悔改。
是，大家如果看启示录，圣经也讲说他来，他的审判就是审判跟赏赐嘛，
是
山羊跟绵羊要分开嘛。那如果看到启示录是从神的家开始审判，
是
我们是什么样的教会。
对，
然后呢，如果今天世卫，尤其就是全世界，包括美国的 CDC， 有个很清楚的统计数字，现在是每55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是自闭症，比高血压、吸毒、艾滋病，我们所有认为教会很重视的这些疾病化，或是这种传染的统计是最高的。为什么55个中就有一个孩子自闭症？教会却看不见，是因为他们不敢来。或者来了不被我们接纳，
是，
或者来了我们怕他们。那神是爱，神掌权，我们要经历神。你知道很多东西就打到我们自己的脸上。
是的，
就是神说的一句话嘛，这群人口虽亲近我，心却远离。
心却远离我。
你真的信神能做吗？
是，
所以我想问教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今天锦馨姐的分享呢也很扎心，让我们每一位，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做牧者的，有在教会当中做带领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教会的群体，我的门是向谁开放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心灵里面都没有这个概念，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耶稣基督他 反复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会弃下圈中的99只，为了寻找那一只去奔赴在最最危险的地方。我想我们现在其实还不需要你出去寻找，你只要把门打开，就会有这些有需要的人来。那当他们来的时候，我想我们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景欣姐刚刚分享的，我们如果能够展开我们的双臂去接纳拥抱他们，而不是用轻易的方法去论断、去拒绝、去阻止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剩下的工作就是基督自己的工作。我们就可以观看他在这个世代的作为，观看他透过我们这么软弱的人、有愿做之心的人身上，就可以看见神他至始至终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作为，因为他是创造的主。我们相信说他在这群特殊的群体生命当中是有特别特别美的那个心意。我知道景欣姐在这么大的事工背后，她自己的努力付出其实与她自己个人在基督面前的生命的状态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任何一个侍奉的人想要自己的工作有果效，必须是从基督的生命而来。那景欣姐也不断地在分享，不是她，不是她，都是基督的恩典覆庇她。那我看到的就是景欣姐是一个愿意学习的人，她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记得她还在没有孩子的时候，就为了这一群年轻的孩子不断地去学习，然后开放自己的心，开放自己的家。当有了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之后，他又学习怎么去面对和处理自闭症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拿了学位，拿了这个学位呢，又完全的白白的得到，白白的舍去，又开办了这一个自闭症觉醒的这个事工。直到如今呢，他孩子已经成长，已经完全可以独立，好像看起来他的使命好像结束了。但是没有想到，我知道景欣姐现在仍然非常的忙碌，她的生命非常的丰富多彩和满满的，满满都是恩典。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必须要把节目的时间停在这里。好，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住我家，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拜拜。
拜。
不忍心再听到你在夜里哭嚎，黎明的委屈，借你我的肩膀，让你靠一靠。我想帮你逃离醒不了的梦魇，走出那没有出口的陷阱。哦，灿烂的神采。找不到适当的药剂，让你的痛。